柔然是塞外的杂湖，边发左任。近代十一归进入塞内后，柔然逐水草而居，占据了匈奴旧亭，威震西域。当地气候早寒，居住的是穹庐毡帐，刻木记事，不识字，马畜肥壮，人口众多，常与北魏为仇敌。刘宋时期，柔然国向西里因通小心算术数，会说胡语和汉语，常说南方会有姓齐的人，此人当心。生明二年，太祖辅政派遣骁骑将军王弘轨出使柔然，约定日期共同讨伐北魏。建元元年八月，柔然主帅30万骑兵南侵，距平城700里，北魏据守不敢出战，柔然主在燕然山下纵列而归。皇上刚即位，无暇出兵。建元二年、三年，柔然主频繁派遣使者进贡貂皮杂物，给皇上写信，想讨伐北魏，称皇上为足下，自称吴。进献狮子皮裤者，皮色如虎皮，白色短毛。当时有胡商在蜀地见到，说这不是狮子皮，而是伏拔皮。国相行机指罗回上表说，四相秉正，二仪改度，万物由此而生，这是盈亏交替，隶属自然之理。昔日进士江中，楚桓窃命，全赖宋武匡济之功，所以能扶衰定清，转危为安，皇座流传九代，而国祀不济。如今皇天降祸于上，宋室猜忌混乱于下，臣虽在荒远之地粗略阅览图书，朔南以来新闻改度，防心受变，虚威纳福，宋灭齐昌，这就是验证。水运遭困，穆得应运，子年将近，刘牧之记载，明岭有不认之山，今房谶语说，卯金十六，草宿阴王。纵观图尾，祥瑞不止一种，都说福运集中在萧氏，取代宋的是齐。恰有使者立法度及我国使者返回，采访圣德，更加验证了天纵之资。所以能扶龙皇座，光大权定之业，辅佐天宫，拯救被主之难，建功经师，威震海外，仗义之功，可比汤吴。铭记已著，保命归之，寿终之力，归于有道。况且帝王无常族，有德必昌，时运之术，为灵是语，陛下承接前起之机，成龙运之会，按福命改朝换代，早已登基，荒意清新，无不引领企盼。若为龙飞，不宜谦让，上为天人之心，下失黎庶之望。我柔然承继基业，始于二仪，开拓疆土，养育民众，地越沧海，百代一族，大业如天坚固。虽无憾抑郁，但一同唇齿，正欲约定日期进军中原，代天行罚，治兵善甲，等待时机大举。挥霜戈于并，待明和凌于秦赵，扫灭凶丑，消除元恶，然后黄于迁都，光复中华，永敦领好，比肩齐鲁，使四海有奉，苍生皆赖，荒于归附，岂不盛大。永明元年，王弘轨回到京师，行程3万余里。弘轨是齐郡临淄人，为太祖所亲信，建武中任清冀二州刺史，私自侵占丁口，侵入敌境，兵败气竭而死。柔然王求医功等物，世祖下诏答复说，知道你需要医功、支撑景宫、指南车、漏客，但这些并非我所吝惜。南方治病方法与北方不同，支撑景宫都是女人，不能远行。指南车、漏客虽然有此器具，但工匠早已不存，不能如你所愿。自从柔然占据匈奴旧亭，十年后丁灵湖又南攻柔然，夺得柔然故地。柔然稍稍南迁，北魏主袁弘因其亲逼，派伪平原王驾鹿魂、龙骧将军杨延率数十万骑兵讨伐柔然，大寒雪，人马死亡很多。此前益州刺史刘圈派遣使者江景玄出使丁灵，宣扬国威德政，途经鄯善、于田，鄯善被丁灵攻破，人民散尽，于田特别信奉佛法。丁灵见称天子，接待江景玄使者回报朝廷。柔然常由河南道到达益州，河南是匈奴种。汉建五年间，匈奴奴婢逃亡藏匿在凉州境内的杂种数千人，胡人称奴婢为滋，也叫滋鲁。鲜卑慕容伟的庶兄吐谷浑为堤王，在益州西北 绵延数千里。其南界是龙河城，距成都一千余里。有四大树，一在清水川，一在赤水，一在蛟河，一在土曲真川，都是子弟所制。其王治所在木架川，多畜产，煮水草，无城郭。后来逐渐有公屋，但人民仍以毡炉百子帐为行屋。当地常风寒，人在平沙中行走，沙粒飞起，足迹都被掩灭。肥地有雀鼠同穴，生黄子花；瘦地则有瘴气，使人断气，牛马得之，疲汗不能行。宋初始受封爵，至宋末，河南王吐谕浑是因为史持节散其常侍，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护羌校尉，西秦河二州刺史。建元元年，太祖在本官基础上进号骠骑大将军。宋氏派遣五位将军王世武出使河南，这一年随时因使者前来进献。下诏答复说，皇帝敬问史持节散其常侍，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护羌校尉，西秦河二州刺史，新授骠骑大将军。河南王天命改授，急于振身，勉强承当大业，敬畏兼怀，听说后倍增感慨。王世武到来，得到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文，夏季湿热，想来平安。你忠诚远驻，保宁边疆，今夏诏生徽号，以酬中款。派遣王世武奉命拜寿，又派王世武等前往柔然，想必你资助遣送，使其及时到达。又上奏所献马等物全部收到，今令宋景将子毕律皇亲等文各十匹。石英的儿子易度侯喜好新闻，曾求取新书，朝议不给。石英去世，建元三年，以河南王世子吐谕浑易度侯为史持节，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，镇西将军，领护羌校尉，西秦河二州刺史。河南王永明三年，下诏说，易度侯手执西藩，安抚怀柔得当，忠绩坚举，镇狠嘉许，可进号车骑大将军。派遣给侍中邱冠先出使河南道，并送柔然使者，到永明六年才返回，得到玉长三尺二寸，厚一尺一寸。易度侯去世，永明八年，立其世子修刘茂为史持节，都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，镇西将军，领护羌校尉，西秦河二州刺史。又派镇武将军邱冠先拜寿，并行调礼。冠先到河南，修刘茂逼迫他先拜，冠先吝啬不肯，修刘茂以国人为耻，将冠先带到绝岩上推下深谷而死。冠先字道玄，吴兴人，是晋吏部郎杰的六世孙。皇上起初派遣冠先，告知尚书令王翦，王翦回答说，此人足以担当，于是再次奉命。到死时，世祖斥其子雄说，你父亲奉命出使河南，秉忠守死，不辱王命，我很赞赏惋惜，尸体在绝域，不可再寻，对你今后仕途无碍有很高的比照，赐钱十万，布三十匹。氐族杨氏与伏氐同出于略阳，汉代居住在仇池，地方号称白顷，建安中有白顷氐王。近代有杨茂别，后来转强盛，事迹见前史。仇池四面陡立，天然有楼橹防御之势，高数丈，有二十二道可攀援而上，东西二门，盘道约七里，上有刚复泉源。氐人在上面平地建立宫室果园仓库，无论贵贱都是板屋土墙，所置之处名落谷。宋元嘉十九年，龙骧将军裴方明等讨伐氐人，攻克仇池，后遭北魏进攻，失地。氐王杨南当从兄的儿子杨文德聚众在伽庐，宋氏给予爵位。文德死后，从弟僧嗣、文庆相继接替。南当的族弟杨广襄先投奔北魏，元徽中被北魏攻杀文庆，任命广襄为阴平公、伽庐镇主。文庆的从弟文弘为白水太守，屯驻五星，朝议以为辅国将军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、求池公。太祖即位，想安抚异族。建元元年，下诏说，昔日绝域进贡，每称前策，异族归附，声名流传往际。围鲁伽庐镇主、阴平郡公杨广襄愿结同族，信起清党，当宋之事，竟举地降敌。伽庐失守，华阳一时惊扰，近来单使先驰，宣扬皇威， 广襄等人追念其远视之诚，扬我维新之化，肉弹请赴，收复地千里，低羌杂种都同归顺，因及时接纳，后加优恤。广襄藩靡反正，可酌情授官，不取求豪，按民酬赏。以广襄为都沙州诸军事，平羌校尉，沙州刺史。不久晋号征虏将军。凉州刺史范伯年被诛，其亲将李乌奴恐惧叛逃，文宏接纳了他。乌奴率王命千余人攻凉州，被刺史王玄邈击败，又逃回堤中。荆州刺史豫章王萧仪派兵讨伐乌奴，袭告凉州能斩送乌奴首级者，赏本郡乌奴的田宅事业全部赐予。给广襄的信说，心肺无谬，逆顺有恒，古今一贯，咸鱼同茶。凉州刺史范伯年心怀诡诈，手属两端，已被讨伐，仍徘徊为命，于是暗中派李乌奴叛变。杨文宏山右边疆荒杂，百年现已擒斩，乌奴屡被击败，估计余党行将消灭。今派参军行进受太守王道宝，参军侍行北巴西新八二郡太守任时之，行当渠太守王安惠率领精兵三千迅速进军，水陆演习。又命辅国将军三八校尉明惠照、八郡太守鲁修烈、南巴西太守柳洪称、益州刺史傅衍皆拣选兵卒争相驰进。雍州水部军行进至卫星，并山东桥旧汇合于南郑，或乘船垫江，或飞骑舰道，腹背其境，内外夹击。文宏容纳叛吏，专作冤叟，外侮皇威，内凌国族。军世代中款，身识势力，想必立即起义，接应大军，互为犄角，讨灭乌奴，建立忠情，冒力成捷。沈攸之凭借十年积蓄，统帅百旅之众，师出境而成溃，兵未战而自屠，朝廷无遗族之废，市民无伤夷之弊。何况小小庶子，比起他微不足道，其被歼灭岂能延缓片刻？我以寡妹之才分闪镇守，清除浊秽，正是职责所在。此府器械山积，歌旗如林，士卒飘静，蓄锐积威，除难剿寇，岂待征集？但剪除萌芽，不劳大府，扑灭文锐，无需多力。皇上圣哲英期，恩泽广备，罪职首恶，愚者不问，赏罚条款另写如别。派王道宝不出卫星，分军速垫江，会合于晋寿。太祖因文宏背叛，晋广襄为持节都督西秦州刺史，广襄子北部镇将军郡士杨炯为征虏将军、武都太守，以南当正应杨后起为持节、宁朔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镇守武兴，即文宏从兄之子。建元三年，文宏归降，又任命为征西将军、北秦州刺史。此前广襄病死，低重一半投奔文宏，一半归附凉州刺史崔慧景。文宏派从此后起进据白水。白水位于晋寿上游，西接福界，东带易路，北连阴平、茄庐，是行胜之地。晋寿太守杨公则上奏经营方略，皇上答复说，文宏罪不可恕，但是中正应暂且加恩，你如能袭破白水，必加厚赏。世祖即位后，提升杨后起为冠军将军。永明元年，任命征虏将军杨炯为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、保留元将军称号。永明二年，八座上奏称杨后起勤勉显示诚意，忠诚显现在边城，提升他为征虏将军。永明四年，杨后起去世，诏书说，后起突然去世，让我心中悲伤，安抚治理边境应该慎重选择。代理辅国将军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杨吉使，才干深沉明亮，内心忠诚，必定能安定边境，安抚百姓，宣扬教化。可任命为持节、辅国将军、北秦州刺史、平羌校尉、武都王。杨后起的弟弟杨后明担任龙骧将军、白水太守，杨吉使的弟弟杨吉朗担任宁朔将军。永明五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杨吉使驱除胡兔，剪除荆棘，仰慕教化，归顺边境。母亲因儿子显贵，应该给予荣宠，任命杨吉使的母亲姜氏为太夫人，给予银印。永明九年，八座上奏说，杨炯继承先人，勤勉治理西部，派人入朝表达诚意， 应该增加五职官号，以显耀远方，提升他为前将军。永明十年，杨吉时反叛，率领敌人蜀人混杂部众侵犯汉川，凉州刺史殷志伯派遣君主宁朔将军桓卢奴、梁继群、宋维、王世龙等1000多人抵抗不利，退守白马，贼众10000多人纵兵火攻白马城的栅栏，桓卢奴据守死战。殷志伯又派遣君主殷仲昌等骑兵步兵数千人救援，到达白马城东的千溪桥，相距几里，杨吉时等全力进攻，官军内外奋击，杨吉时大败，18座营垒同时溃逃，斩杀俘虏数千人，杨吉时逃入北魏境内。隆昌元年，任命前将军杨炯为使持节，都督沙州诸军事，平西将军、平羌校尉、沙州刺史。杨吉时进入五星，县城投降北魏，敌人扶幼孙起兵攻打他。建武二年，敌人河北为侵犯汉中，凉州刺史萧绎派遣前敌王杨后起的侄子杨元秀聚集一兵，敌人纷纷响应，截断北魏的运输道路。北魏也派遣伪南凉州刺史求迟恭、杨灵真占据泥公山抵抗，杨元秀病死，扶幼孙率领他的部众。高宗下诏说，仇迟恭、杨元秀是帝王后裔，内心忠诚勇敢，仇虏凶恶逼迫他，血诚更加激愤，宣扬朝廷威德，招引戎族，万里同心响应归附，忠诚效劳显著，实在值得嘉奖，不幸去世，令人悲伤。为国事而死应当加恩，春秋明示大义，应当追赠荣典，以弘扬劝勉奖赏。追赠为求迟恭，让他归国。敌人杨复之聚集一兵驻扎在沮水关，在白马北面筑城，杨吉使派遣弟弟杨吉朗率兵在黄艮迎战周军，大败，杨吉使逃往下汴，杨复之占据五星，北魏军队不久撤退，杨复之留下弟弟杨昌之守卫五星，自己率兵占据仇池。诏书说，帝王杨复之世代继承忠义，率领激励部署在边城建立功绩，能够歼灭奸丑，又对内秉承朝廷法令，对外安抚戎荒，归顺之心显明，我非常赞赏。任命为持节，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，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仇迟恭、沙州刺史杨炯提升为安西将军。建武三年，杨炯去世，任命杨炯的儿子杨崇祖为假节，都督沙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平羌校尉、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建武四年，北魏的南凉州刺史杨灵真与两个弟弟杨婆罗、杨阿卜真率领部众30000多人举城归附，送母亲和儿子杨双剑、杨阿皮到南郑作为人质。凉州刺史殷广宗派遣中兵参军游王思考率军救援，被北魏俘虏，杨婆罗、杨阿卜真战死。杨灵真在五星攻打杨吉时，杀了他的两个弟弟杨吉同、杨吉仲。杨吉时走投无路，请求投降，任命杨灵真为持节，都督陇右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北凉州刺史、仇迟恭、武都王。永元二年，又任命杨吉使为使持节，都督秦雍二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。杨灵真后来被北魏杀害，自从北魏攻陷仇迟以后，这块地方实得实施，刘宋将仇迟设为郡，因此用这块地方分封给敌人。探昌是羌人部落，各有首领豪帅，率领部众在千水、陇山之间。刘宋末年，探昌王梁弥基为使持节，都督河梁二州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梁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。建元元年，太祖提升他为镇西将军。另外，征虏将军、西凉州刺史羌王向书鹏也提升为持节、平西将军。后来向书鹏反叛投降北魏。永明元年，八座上奏说，前任使持节、都督河梁二州军事、镇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梁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、探昌王梁弥基，前任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、羌王向书鹏，都在西部边疆尽力，安定边境，可以恢复他们先前的官爵。诏书又任命陇右都帅羌王刘洛阳为辅国将军。梁弥基去世。永明三年，诏书说，代理探昌王梁弥协忠诚归附，在西域立功，应当加封爵位， 以加强藩平。可任命为史持节、都督河梁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梁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、探昌王。梁弥偕去世。永明六年，任命代理探昌王梁弥成为史持节、都督河梁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梁二州刺史、探昌王。梁弥成派人请求得到军仪和祭乐杂书，诏书回复说，知道你需要军仪等九种物品，这些并不是我所吝惜的，但是军器种类很多，不容易送来，内廷祭乐不适合长途跋涉，密阁图书案例不外借。五经集注、论语现在特令赐给探昌王各一部。当地风俗重视虎皮用于送葬，在国内作为货币。使臣说，第一，湖广汉强盛，趁时运交替兴起，前秦后赵建越称尊，相继覆灭，残余部众蠢蠢欲动，覆盖西江直到北境。瑞瑞地域偏远至幽都，兵马革阻。敌人杨氏临近华夏与夷狄，分明接近侵犯汉样，逐渐进逼狼湖边境之人，窥望威德，凉州多难，从此成为祸患。残存的羌人一种玉石运开始昌盛，进占陇西平靠黄河，远通南方驿站，巨国称藩，都接受官职绝命。晋朝衰败，中原沦丧，消灭残余四夷，希望洗血荣获，授给他们兵器，提升军职，后代沿袭，贪图扩大声威教化，安抚外邦，怀柔远方，先求名声，后求实际，贸易有无，世代开放边境之力，羽毛齿疾，对我没有什么损害。至于九种之事，有缺字到了这个地步。赞词说，瑞瑞，河南，同是胡人种族，称王建浩擅自强大专权统治。第一，羌遗留的孽种散居河陇，来朝贡又叛离，放弃天命继承祖宗。